非常的不准。他说从早下到晚上啊，然后我看是从早天晴到晚上啊。那我神掌管一切，神对我们有恩典啊。讲到下雪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雪花里，虽然我们觉得说下雪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但在这个地上的雪花里面，你可以看到神奇妙的创造。根据这个估计，他说有人说这个一立方一个 cubic feet 这一立方英尺的这个雪堆里面呢，大概有1800万个雪花。那奇妙的就在于这个，每一个雪花呢，没有一个是相同的。我们不知道你们，我相信你们小学的课本上都有知道这个雪花啊 ，snowflake。没有，你找不到任何一片雪花的形状和其他另外一片是相同的，啊，千奇百怪，啊，基本上都是六角形，啊，都要六角形，这是神奇妙的创造，啊，那为什么神要造这样不同？我相信这个神很喜欢这个多样性，很喜欢多样性。同样的，在全世界现在他们说有7亿多人口，是吧？7亿多人口。这个7亿多人里面呢，也没有哪一个人是和另外一个人完全一样。在全世界7亿人里面，每个人都不一样。70亿，太多了，70亿，70亿里面没有一个是一样。所以，你我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唯一的，我们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神从来没有复制啊 ，copy 任何东西，啊，神从来不做这种克隆 （clone） 的工，这不做这种东西。事实上，神真的没有做过另外一样东西完全一样，啊，就算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同卵双胞胎，我想你们都比我更清楚，同卵双胞胎他们的基因是一样的，对不对？基因是一样，我以前也觉得说，如果基因一样，应该很多地方都一样。自从我家有了这个同卵双胞胎以后，哎，我发现有很多的不同。我发现他们的指纹是不同的。以前我一直就认为说指纹应该是一样，我发现指纹不同。他们两个人，一个的眼皮是外双，一个是内双，他们都是双眼皮，那一个外，所以这是我最容易分辨他们的啊，这个。啊，外双的是皮皮啊，内双你们看得出谁是皮皮娃娃吗？反正那个眼睛比较眯的，大概就是娃娃了啊，那是姐姐，好，啊，姐姐啊，这是我分辨他们的方法，所以我要看正面，我看后面看不太出来。当然，他们的这个个性也很不同，他们的个性也很不同。所以换句话说，在人类的历史上，不管是以前的人，或是以后的历史要来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和你一样。没有一个人是和你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指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经验。所以你是原版啊 ，original， 原版，你是神独一无二的创造，神从来不做复制的工作。所以你可见我们是多么的珍贵，独一无二的，你是独一无二的，记住啊，你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为什么呢？我想我们都知道了一个道理啊。原版的绝对比这个复制品更怎么样？更珍贵，对吧？更有价值，更有价值，啊！所以在这整个宇宙世界里面，神就没有造另外一个和你完全一样，啊！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神不造另外一个一样的？因为神按照他自己的目的，啊，他按照他自己的目的特别塑造一个你，他没有要你活得跟别人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想要去模仿别人，我们想要照着别人的生活方式，我们想要和别人一样，那经常会，如果这样的话，经常就会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带来许多的挫折和苦难，哦，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模仿别人，因为我们是神独一无二的创造，神自己在我们身上有自己的目的。在创世纪当啊，我们看到这个神造人这一段记载，他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啊，将生气吹在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造人呢，这个造啊，是有一个塑造的意思啊，不是 copy， 是有一个塑造的意思，是神塑造了一个人啊。当然 不只是这个亚当而已，神塑造了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在诗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这是一段非常奇妙的经文，这里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造的。所以从一开始我们还没来到世上的时候，神就已经在你身上动工。当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在你身上动工，他知道你，他看见你，还有看着我们在这个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一天天的成长。所以就算我们还没有出生，我们人生的每一天神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都计划。他说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当然不是我写，神写的，所以神都已经计划好。当我们还是婴儿胚胎的时候，神就这样的来关注我们，他这样来塑造，他知道一切有关我们的事情，他看见我们每一天成长的过程，他为我们预备每一天前面生活的道路。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我们还未成型之前就已经开始。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认识神人，我们都说堕胎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因为堕胎是什么？你在强制的干预神的计划，神有计划，我们强行的来干预。但也许有人就说啊，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不觉得说堕胎是错，不同意。甚至有些人觉得说某些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个错误的事情，那世界上也有一些人觉得说他自己不应该被生下来，他说是父母的错。他说所以有时候我们看那个小孩子跟父母吵架，说你干嘛把我生下来，是吧？是你们的问题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关系男女关系非常混乱，所以很多青少年未婚怀孕生子，我们说那是错误的结果啊，不应该的，孩子这个孩子不应该生下来，所以就堕胎。但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神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世人所犯的罪，神的权柄远远大过我们所犯的错误，神的智慧远远胜过我们所做的决定。固然人会犯错，固然人犯罪，固然人有错，但是神的权柄能力远远大过，能力远远大过这一切。他知道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所做的决定，甚至在几千年几万年前，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知道说我们会做什么选择，会有什么样的行为。纵然我们会犯错，神也都知道我们会犯错，但是神说什么？神说我可以在你的计划，在你错误的行为里面来工作，来工作。我相信在这世界上很多人，很多孩子被生下来的时候不是父母计划，不是他的父母计划，也许是出于父母错误的行为。但是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生命是偶然的，是神说我不知道有这回事的，是神说我没有计划的，是神说我不晓得，我没有造他。没有一个生命在神的眼中是偶然，没有一个婴孩在神的眼中是个意外的婴孩，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活在这世上，都是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做了塑造的工作。神知道，神也看见，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来到这世界上。其实事实上这世界上有不少的很出名的神学家，他们就是私生子。所以我们，我你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是非常独特的。 你在神的眼中绝对是贵重的，是他看重的。所以我们来到世界上，你来到世界上不是意外，不是意外。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塑造，是神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塑造的。所以每一个婴儿，每一个婴孩生命来到世界上，我可以说都是神特别定制的，特别制造的。我们绝对不像那个工厂大量生产，现在企业什么东西都企业化，你看这生产线几万人一起上，大量的生产，大量生产。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完整的，一个独特的，唯一独特的一个人。好，所以大家知道，你看清楚你的身份，在神面前你是独特的，是神所塑造的啊，是独一无二。那么你说这个神在我身上独特的这个塑造，对于我的社会上，我在世上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职业生涯，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现在有几个方面是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我被神塑造成什么样？神在我身上的塑造有什么重要性？我怎么知道神在我身上塑造适合我现在所做的工作，还是不适合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如果说我是被神塑造，那么我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最合适我的工作啊？照着他的塑造找到一个最合适我的工作，我怎么能够发挥神在我身上的塑造？我想这是几个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神所塑造，我们是唯一的一个。那首先我们需要去了解，究竟什么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塑造，什么是神在你身上的塑造。神在我们人身上的塑造基本包括有几个方面啊，有几个方面。当然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恩赐啊，在圣经里面提到大概有20来种不同的恩赐啊，不同的恩赐。所以神给我们一些恩赐，能够让我们成就一些事情。那你刚才看到姐妹们有恩赐在那边带领诗歌，有恩赐的在那边弹琴啊，来侍奉神。神给我们一些恩赐，能够做一些事情。再者，除了我们的恩赐以外，神给我们一个心啊，所以我们对每一件、每个人对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这个爱好啊、激情。有些人很有 patience， 很喜爱；有些人很喜爱去关怀别人；有些人很喜欢去帮助别人；有些人很喜欢去创造东西。每个人有对事有不同的一个激情、热情啊，我们喜欢做不同的事情，因为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兴趣，我们有不同的激情，所以这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被完成。如果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兴趣啊，每个人都想站在这台上，这台也站不下啊，也没有人在下面听，是吧？所以每个人有不同兴趣，我有兴趣站在这里啊，其实我很害怕，说实在的我很害怕啊。那每个人也啊，神也给他们不同的能力，就算是那些非基督徒，神给也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能力。有些人那些生下来就有的啊，有些人生下来对这个数字特别有天分，有些人对这个啊修理这些东西啊特别有天赋，有些人对这个音乐有这个天赋啊。莫扎听说莫扎特几岁？3岁开始的就表现他这个音乐的这个才能。那
啊，我当然没有这方面的天赋。那有一些人呢，对这个接触各样的动物，啊，接触各样动物很有办法。我看过有介绍一个年轻人，啊，好像一个年轻人，他能够跟各样的狮子、老虎，啊，甚至豹，还有豺狼，每一个动物在到他手上，他都显得非常的乖巧，啊，都显得非常的乖巧。啊，他可以跟这些动物玩在一起，那些母狮子也愿意把他的刚出生的小狮子交给他。普通这个你知道，狮子在带这个 baby 的时候是很凶的，他会保护自己的啊啊，也是。那我前两天啊，我看到这个新闻，有一个英国有一个3岁的小，我看起来像小男孩吧，他认识全世界国家的名字。他也知道哪他的国旗是什么样，然后还有在这个地球仪上哪个国家在哪里，他都知道。
他们说他的 IQ 非常的高，他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他们这个高 IQ 高智商的人有一个俱乐部啊，他是已经是那个俱乐部里面最年轻的一个人啊，他也知道这个太阳系所有的星球的名字还有位置。这说实在的，太阳系这几个星星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每一个的名字究竟排列的顺序啊，我大概知道说地球大概在三分之一是吧，三分之一左右。当然这些都是神给他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才干能力，因为这样所以世界上许多的事情才能够被完成。还有什么？神塑造我们给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而有些人喜欢做有挑战性的工作，那有些人喜欢做这个一成不变的工作，有些人你看在办公室里面可能有些人喜欢独立的工作，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团队工作。有一些人他喜欢和别人竞争，他说有竞争就有进步，那有一些人喜欢和别人合作。所以神在塑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个性。那上次我们也提到，我们提到说这工作的时候，我也没提到说神对我们的塑造也是在我们的生活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在这塑造的过程，这个人生当中我们有这个除了这个属灵的恩赐，有这个神给我们的个激情，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个性这些方面以外，神塑造我们的什么经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神塑造我们的经验。所以我们有生活上的经验，我们有家庭方面的经验，我们有这个学识方面的经验，我们还有这个精神 层面的经验，我们有人际关系方面的经验。在我们许多这个人生当中许多的经验当中，基本有两类，一个是我们感觉到很快乐的很好的很正面的，另外一部分是我们感觉到负面的，可能是痛苦的经验。但 不管怎么样，神使用这两方面的经验来教导我们，来预备我们，来塑造我们成为一个神要我们成为的人。所以不论是这个恩赐我们的心，我们的能力还有我们的个性，我们的经验等等，都是神塑造我们的这个一部分但问题就在于说，神在我身上的塑造究竟对我的工作有什么重要性，对我的职业有什么重要性，就有什么重要性。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一个是为了彰显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神的塑造在我身上塑造，为的是要彰显他在我身上的旨意，让我知道在我人生当中应该做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一个房子是根据它的功能来建造的，像这个房子看就是聚集人群聚集的地方，聚会的地方换句话说，如果你今天你想要盖一个房子你想要盖一个自己盖一个房子，你会请个设计师来嘛？那设计师第一个就会问你说你想要有哪些功能。那有些人我发现在我上次看到在 Waterford 竟然有一间房子，它里面有各样的运动，有室内的这个 racquetball 叫什么，室内的回力球场有室内的游泳池等等，就在这个康斯这附近。我想呢，它是专门设计的很多的运动器材它的窗户都很明亮，还可以看着外面运动。所以当设计师来问你的时候，他问你说你要做什么，这房子要怎么用然后他就根据你所想要的功能来设计，然后来建筑，来符合你的需要。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呢，这个可能不太一样，我们的这个方向不太一样，我们的用处是根据什么？是根据神所创造出来的来决定。我们是根据神在我这个属灵上面的恩赐，在我的这个我的心我的能力和我的个性还有我的经验上的这各方面的塑造，来知道说我这个人在这个人生当中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所以神不会给你一些恩赐才干或是能力是他认为说你不会用到的，那这样的话神不会给你神不会给你。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说神在你身上在你人生当中有什么旨意，你想要知道你在神的计划中怎么样的生活能够要成就什么事情，那么首先呢就要看看 神在你身上有哪有怎么样的一个塑造，所以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神在我们自己身上来塑造，来决定说我们在这个人生上面要做什么事情。许多教会都有个主日学课程，就是来学来就是发掘自己的恩赐才干等等啊，然后来这个有许多的教会都有课程，我也许有一天我们的这个主日学可以开这个课程，可以开这个课程。那在圣经的耶利米书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刚才刚刚读过，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句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在人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已经把人分别为圣，表示说什么？神对人已经有了计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当然这个对耶利米先生说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当神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生命的时候，他已经把我们计划好了。神有计划，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照着神自己的目的。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先知的，不过神塑造每一个人都有特定的一个目的。同样的，在这个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实，让我们一起来读。来，以赛亚书43:7，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这句话简单的意思是说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神的人，都是为着神的目的所造。他说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们是为着神的目的造，所以我们应该要为着神在我们身上的塑造，活出我们要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他要，也就是说，当我们按照神在我身上的塑造，活出我应该要有的生活的时候，那就是荣耀神的行为，那就是一个敬拜神的行为，就是一个可以把荣耀归给神的行为。我们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我们就是什么？就是讨神的喜悦。当我们照着神在我身上的塑造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一个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所以怎么样来荣耀神，怎么样来做一个遵行天父旨意，很简单，你活出神在塑造的时候所给你的，你活出你应该要有的生活。你说为什么神造我们，所以可以使他的荣耀呢？很简单，当一个被造的东西展现了这个创造他的人所赋予的功能的时候，就会为这个创造者带来这个荣耀。我们说吧，一棵树，果树被神创造，那这个果树结出累累的果实，或者说一棵树进行光合作用吸收这个二氧化碳制造氧气，这些都是使神得荣耀的表现，都是使神所喜悦的。如果一个创造者他所创造的东西不能够发挥他创造时所赋予的功能的话，那就不会为这个创造者得荣耀我们都知道现在这全世界最热门的产品是什么东西？最热门的产品 iPad 是吧？答对了。 iPad 究竟给谁带来荣耀呢？ iPhone、 iPad 给谁带来荣耀给谁带来荣耀？ Job Steve 嘛。为什么 Job 这么出名？就因为他创造了这个 iPhone、 iPad， 它的功能非常的好所以当人看到这些东西，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哇，就赞美他说，这个 Job Steve 真是有才干这个，所以他在的时候，这公司现在他死了，听说渐渐往下坡了。想到这个我给你们看了一个影片，我觉得蛮好笑的。这个影片呢我找不到英文的，我以前看过英文的，这是一个德文，他这个发音是用德文发音，就讲到iPad 嘛有一个女儿，她就送给这个老父亲一个 iPad。 现在的年纪的大人也需要跟得上科技，她就送给她父亲一个 iPad， 然后作为生日礼物。然后有一天她就去这个家里吃饭她就问她爸爸说， 怎么样啊？这个 iPad 怎么样啊？这上面的这个 application 的应用程式怎么样啊？好不好用啊？你猜他怎么回答？请那个后面把这个两个灯稍微关一下，那个圆的稍微转一下，把它转暗一点点。那圆的，对，两个，另外啊，好。
Mein Papa habe ich dich noch gar nicht gefragt. Wie kommst du eigentlich mit dem neuen iPad zurecht, was wir dir zum Geburtstag geschenkt haben?
Gut.
Also auch ein Haar.
Bei den ganzen Apps kommst du klar?
Was denn für Apps? Geh mal bitte einen Schritt zur Seite.
OK， 很短的一个这个影片，好，我不知道这个影片好几年，我不知道这个 Steve Jobs 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死得比较快，啊，那如果你是这个 Steve Jobs 看到你的创造是来做这个切菜板的话，啊，当然你不会高兴的。同样的同样的就是，当我们活出，当这个 iPad 好好的使用的话。使这个 Steve Jobs 的荣耀。当我们作为一个神所塑造人，当我们活出这个神所塑造的生活的时候，啊，那我们就只是神的荣耀。所以神说我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是他所做成的、所造作的，是他自己在我们身上做的塑造的工作。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想法跟神的想法很不一样。有些东西我们认为不够好。我们觉得这东西不好，所以就不能够荣耀神。我们认为说，只有哪些能够荣耀神呢？就是那些最聪明的、最美丽的、最成功的、啊，最和谐的，啊，只有这些事情、这些人才能够使神得荣耀。至于那些剩下的，啊，比如说我这个剩下的，我就不能够为神带来荣耀。有些人这样想法，有些人说，只有美丽的东西才可以荣耀神。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大错特错。我举个例子来讲，啊，你们都去过这个动物园吗？都去过，都去啊，带小孩子去参观过动物园。事实上，有一些动物看起来非常的丑陋，非常的丑陋。从我们人的观点来看，真的很丑陋。啊，譬如说这个，这什么？哎，这个是啊。这个不是脸哦，这是屁股啊，他脸在这里。请问，这样的一个猴子，一个红红大屁股的猴子，有什么美丽可言？啊，嗯，有什么美丽可言？但是我知道神创造它，所以我相信神必然也爱这些动物。哦，他的红屁股也是神所创造。但是我还是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功用，我不太知道。很多时候啊，我们就是这样用这样的态度来看自己。我们说，除非我们长得英俊潇洒，除非我们真的在做得很成功，我们有成功的事业、成功的人生，除非我们真的啊，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很有贡献，不然的话，我算不得什么；不然的话，我就一点都不重要；不然的话，我真的没有什么价值。这个是现代世界给我们的观念一个理念。所以造成很多人对自己没有自信，很多人不晓得他是在神的眼中是尊贵的，是唯一独一创造。因为这样的理念，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医生，我听一个新闻，他说台湾的医院找不到医生了，这医生都去做什么你们知道吗？去做整容美容的手术。他说好赚，他说你做一般的医生呢，医这个病人，人家还回来告你。他说做整容的没人回来告你，拿着大把的钞票来求你。所以这个整容美容的生意特别好，特别好。如果你们想要学医的啊，赶快去学整容美容啊，告诉你的孩子特别好，特别好啊。那还有一些国家，他们提倡这个安乐死。什么叫安乐死？他们理念是这样，他说如果你是一个老人啊，你生病残废，你也退休，如果你不能够做任何事情了，你对这个社会如果没有什么实质的贡献，那么你就是不重要，你 你就是没有价值的，你浪费食物，你白占地主。很多时候当我们看着一个人，你去医院的时候， 你看他靠着这个机器呼吸，就好像植物人一样躺在那里，我们会认为他什么可能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应该把他的管子拿掉，应该让他死亡。所以以后如果医生问你要怎么做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签字说我们拔掉他的管子。当我们看见一个一生出来就残疾发育迟缓的婴儿，我们说这个人怎么样啊？大概不会有什么贡献了、啊，四肢残缺、残疾的，啊，我们认为说他的人生已经失去意义了，啊，更不要说为神带来荣耀。所以在许多国家，我看一生下残疾的，马上丢路边，偷偷的放在什么警察局门口、什么什么机关门口丢在那边。哎，但是我们上次看到有一个四肢都没有手没脚的一个年轻人 ，Eric 啊，他拯救了不少人的生命，他是个基督徒。这就是世上人的看法，但是神说不是，不是。他说我们人的看法错了，神说他造了我们，同时他定义，按照他自己意思，要我们按照他所定的年日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些人不是没有用，是神定义让他们活这么长。所以我们绝对要摆脱这世界上这些的观念、这些想法。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这表示什么？表示说我想要成为他生命中的神，我想要成为他生命的神。但事实上你不是神，我不是神，我们不能够决定别人的生命，神自己决定，神自己决定。所以神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着他的荣耀造的，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让这些人继续活在世上，也是按照他，也是为着他的荣耀。那你知道一个残废，一个植物人对究竟对神有什么荣耀吗？前面想想，一个植物人对神有什么荣耀？啊，我最近我去看了一个病人，从这个现代的这个比较眼前的角度来讲，他就是植物人，啊，车祸不行，不行。那你请问有什么重要呢？啊，不行，我干嘛还去看他呢？他最近对这个神有什么荣耀？哎，但是他周遭还有很多的人，还有很多活在他周遭，还有他的父母、他的朋友，这是我们可以传福音的机会。我们不知道神会不会拯救他。以前在我教会有一个长老，他的女儿二十几岁，得了红斑性狼疮，脑红斑性狼疮，昏迷了三年以后才醒过来，三年以后才醒过来，成为植物人，三年醒过来。这个孩子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来啊，年轻人三十岁，但是我们可以在他父母身上做工作，使他的父母越来越愿意亲近神。这是神为着他自己的荣耀造，使他继续躺在那里，要躺多久我不知道，神自己知道，神自己知道。所以我们绝对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当时间到了，也许那个植物人时间到了，这个人老年的时间到了，神自然会带他进入到另外一个地方，由神自己来决定。所以我们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观念、我们自己的立场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塑造，是按照他自己的目的，为着他的荣耀所创造的。所以啊，事实上严格的说起来，不只是那植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残疾人士。如果你的歌声像我这样，那么你就是残疾人士，你的歌声不好，你的歌声。如果你的脑袋没有像爱因斯坦那样聪明，那么你也是残疾人士，因为你的脑袋一定有缺陷，脑袋一定有缺陷，应该是要那么聪明的，但你没有。在这世界上基本上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我们总是有某些部分的不完全。我相信现在这个以前那个中国有一个刘翔是吧，刘翔虽然现在受伤了他的脚现在肌肉受伤，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概没有几个人跑得过他，自认为现在跑得过刘翔的举手，没有吧？所以你也是残疾人士，你也是残疾人士，你也是。全世界100%的人，他的身体最后都会出现缺陷，都会有毛病，最后都会走向死亡。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早就该早早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反正这个结局都一样，我都会衰老，我的身体都会出现毛病，我都会死，我是不是就该早早的结束自己生命？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我们的想法和神的想法不一样。神说他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是按照他自己的目的来塑造的，是要我们这些啊被塑造者按照他的所塑造的目的来荣耀他，而不是要我们试着去成为其他的人。我们不可能借着成为其他人来荣耀神，我们必须按照我们被塑造的样式来荣耀神。所以为什么啊神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中来活出他的塑造？因为这要彰显神在我身上的目的。你照着神在你身上塑造，是为了彰显神在你身上的目的。再者，这个神在你身上塑造是为了装备我们去承担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的使命，还有装备我们可以使我们能够向这个世界说出这我们应该说出的信息。所以神给我们属灵的恩赐，给你这个心，给你这个能力，塑造你的人格，塑造你的经验，为的就是让你承担这个人生的使命。那你会说，究竟我有什么人生的使命？我有什么使命？什么是你人生的使命？就是在你生活中，你的工作中啊，做神所要你做的工作，这就是你生活中的使命。你就是做神要你做的工作，这是使命。那你说我要传扬什么信息？你说我不是牧师啊，牧师是站在台上传，我要传扬什么信息？其实就是神借着你向这个世界说的话。我想这是非常独特的，你的生命向这世界表达出来的信息啊，你说出来，你做出来的，没有人能够代替你，没有人能够代替你。你的信息是你自己的人生向这世界所说的话，没有人能够代替你。我不能代替你，因为我不是你，你也不能够代替我来向这世界诉说我生命的信息，因为你也不是我。你只能说出你自己生命要表达的，我只能说出我所要表达的。所以如果你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不能够向这个世界传扬你应该传扬的信息，如果你没有这么做的话，别人就听不见。神说他创造你，给你生命，同时塑造，为的就是要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出应该要有的使命，同时要你向这个世界诉说你的信息。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工作，这是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圣经以赛亚书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让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9:5，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提醒我们，神让我们活生出来来到这个世界上，神来塑造我们，为的就是什么？做他的仆人，为的就是服侍神，为了我使可以别人可以归向神，他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使命在神的眼中是什么？看为什么的？尊贵的。我们是一个作为神仆人的身份，我们承担了我们生命的主所给予我们的使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神。所以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就承担了这个使命，我们就已经定下了，神在就定了我们的位置，就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那我们所承担的使命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尊贵，他要帮助你，他自己要来引领你走这条路。简单来说，比如说一个画家，他所赋予的使命是什么？他赋予的使命就是画画，不论是风景画也好，不是人物画像也好，绘画的工作就是他所赋予的使命。那我们这每一个被神所塑造出来的仆人，那我们被神赋予这个责任，在这世界上做我们应该要做的工作，传扬我们应该要说的话。为着这个缘故，所以神塑造我们去做这些事情。还有以赛亚书另外一段经文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来，我们一起来读 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好诉说我的美德。这就是你要传扬的信息，这就是要传扬的信息。原来神已经托付了这使命给我们，这百姓不是只有先知而已，所有属神的人，神说都是他造，为了诉说他的美德，为了向这世界传扬这个信息。那神，你怎么样经历神的美德，你自己知道。你说那我们怎么样来做呢？我们怎么样在我的人生当中来诉说神的美德？那就是你按照神在你身上塑造去做。也就是说，当我好好的使用神塑造我的时候，所给我的恩赐，所给我的才干，所给我的能力，我的人格啊，还有我的经验等等，当我好好的来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是诉说神美德的一个方式。很简单，你好好的使用神给你。所以神塑造你，为的是要你去承担人生的使命，并且向世界传扬这个他的美德。但是这是神塑造我们的目的。还有第三个，神塑造我们为了什么？鉴察我们怎么样来使用他的塑造，这是很重要。神在观察我们究竟怎么样来使用他对我的塑造。神创造你，塑造你，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然后他给你恩赐、才干、天赋等等，然后他看看你是否能够好好的来使用啊这些恩赐，这些他在你身上塑造。你会不会觉得神给你许多的恩赐、才干、聪明这些，只是为着自己来用，只是为着自己而活，还是为着神？你会觉得说神塑造你、创造你，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活着吗？你觉得这个合理合逻辑吗？当然。你觉得神塑造你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吗？当然不是。神塑造我们为的就是使我们能够用使用神在我们身上的塑造来为这个世界带来贡献，带来不同，来传扬他的名。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我们一起来读，很重要的一句话，诗篇三十篇，来，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观察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这一段经文呢，可以说是圣经里面一句最引人深省的一段经文。你有没有想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在你的生活当中，礼拜一到礼拜天的生活当中，神无时无刻的不在观察着你。神在天上观察着你，他说他从居所查看一切居民，是他造成人心、众人心的，他所创造的。你有没有想过？事实上，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是神不注意的，他都在观察、观看。为什么？为什么？也许我们听了，哇，心里发毛，心里发毛，害怕。但为什么神要这样观察、查看你？因为神爱你，因为神爱你。他不但关注世上所有的创造，他也知道你有多少根头发，他也知道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时刻。因为你在神的眼中，我们刚才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是多余的吗？还是什么？刚才那句经文是尊贵的，是尊贵的，是这样重要的。神要好好的看着他所重要的这个宝贝，啊，他的财物，他所创造，他有特定的目的放在这上面，放在你的身上，放在我身上。神要看看，神要看看。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在世上的生命结束以后。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吧，100%，根据统计，100%人生命都会结束。我们进入到一个永恒的里面，然后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交代。那其中有一件事情我们要交代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来使用神给我的这一切。在我所遇到的机会，在我的人际关系里面，在我的家庭里面，在我的工作里面，我怎么样来使用神给我的恩赐、才干、能力。 我怎么样使用这些神塑造我所给我的这些东西，我怎么样使用，神要观看，神要查看。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非常严肃的事情，是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我有一天一定会离开这世界，一定会回到神的面前，一定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交代，所以你我都非常需要谨慎。事实上神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读，这是以赛亚43:21，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在其他经文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的仆人。谁是雅各，谁是以色列呢？谁是真以色列人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就是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他说你不要忘记，我们是他的仆人，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他说我造就你，我塑造你，我并不会忘记你，一定要交代，你一定要交代，然后你要记住你是我的仆人。两次，一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两次，我们在神眼下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他塑造我们，他绝对不会忘记，绝对不会就这样不了了之。你要纪念这些事情，你要纪念这些事情，有一天我们需要交代，所以我们需要谨慎，怎么样来使用神在我身上的塑造，不是为自己活着，我们不是为自己活着，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在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工作的这个目的的时候，我们提到其中工作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们的永恒做准备。所以我们在世上的一切的工作，一切的言行举止，都是为着在我们，就是为着我们到永恒还在还没有离开世界的时候来做准备的工作。所以对于神在我身上的塑造，在你身上塑造，所以说做的这一些，神要看看我们有没有忠心的来使用，我们有没有忠心的使用，绝对会影响我们在天上所得的赏赐。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今天你在这世上你没有好好的使用神给你的塑造，所给你的恩赐才干，这些属灵恩赐经验等等，那么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你肯定会受到极大的亏损。所以主耶稣就提醒我们，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不忠心，在大事上也不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这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也许我们觉得我们不重要，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在其他人眼中只是一个泛泛之辈，但是神在你身上也有他的目的。不论神给你的恩赐有多少，有才干有多少，但神说人在最小的事上不忠心，在大事上不会忠心。小的才干，小的恩赐，你不忠心使用，那更不用讲将来了。所以神在你我身上塑造，在你身上塑造，对你是很重要，在我身上塑造，对我是很重要。这是为的就是彰显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为的就是装备我们去承担我们人生的使命，并且向世界来诉说他的美德。神在我们身上装备，让神可以鉴察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来使用，为着我们的将来来预备。我们今天有圣餐的缘故，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来思考，我们怎么样知道在我的工作当中，我是否有好好的使用神在我身上各样的塑造所给我的，我怎么样按照神对我的塑造来找到一个适合的工作。好，那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的话真是提醒我们，我们在你眼中是何等的宝贵。主，我们在世上不是泛泛之辈。主，我们在世上，我活在世上，是你按照你的旨意所创造的，是你独一无二的，没有人可以跟我做比较，因为是你自己照着你的目的来塑造。主啊，真是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主啊，给我何等大的安慰，何等大的鼓励。我不需要去看别人，我不需要去向别人比较。主啊，我只要寻求什么是你在我身上塑造，让我活出你要我活出的你。在别人眼中怎么样不重要，重要是我在你眼中怎么样。当你观察我的时候，在你在天上观察我的时候，我是怎样活，我是怎么样来使用你所给我的这些恩赐。主啊，真是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
每一个属你的人，主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你面前的地位，我们是作为你仆人，我不是作为我自己的主人。主啊，我在这世上活着，我们只是作为仆人，我也要宣扬你的美德，我也要活出你给我们的使命。主啊，我们的生命中是有极大的目的，我们不是这样子每天浪费了年日的活着，我们也不是为了自己活着，主啊，我们是为那荣耀的主活着，是为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活着。主啊，当我们想到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主啊，我们心里真是喜乐。怪不得我在你眼中看为是尊贵的，主啊，因为你的责任在我的身上。主啊，我知道这个责任，你给我们的每一个责任不是难当的，是你按照每一个人不同的塑造所给予我们的。主啊，再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回到你面前，来寻求你在我们个人身上之意，让我们在这世上活得有光彩，让我们在世上活得满了价值，是属天的价值。主啊，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